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但是我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即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向我们启示天国子民生命的特质。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在古时，你向你的百姓显现，向以色列的百姓说话。今天我们求你按照你圣约的应许，也透过今天的信息向你的百姓说话，使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受到你的教导，好让我们心意变化更新，让你的荣耀能够彰显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使我们得着这些属天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主耶稣赐给我们第二个天国的祝福。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是神国百姓的生命特质，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新生命的内在的特质。然后我们知道耶稣他在这个时候他在地上，这是他最高的启示，没有比这个启示还要高的。他向他的百姓，亲自的向他的百姓告诉他，神国的子民的内心是什么样子。他并且要告诉他们说，这是他要赐给他们的祝福。当神国的百姓领受到了，接受了耶稣做救主的之后呢，那这些的特质必须会在他的生命上产生的转变。所以这个信息呢，就是解释前面耶稣讲的悔改，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那个悔改是什么意思？真正一个悔改的基督徒的生命就在这些特质上被彰显出来。所以登山宝训它不是一个律法，它是福音。因为它是福音，所以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它同时呢也是一个禁止，因为我们在基督徒每次看到这个时候，它像一面镜子，照亮我们的原来的本性，要不然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的本性。那么登山宝训呢，它有八个福，它好像是一个阶梯一样的。第一个福是邻里的贫穷，第二个福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哀痛与安慰，哀痛与安慰。那么所有的后面这些祝福都是从邻里贫穷这个祝福衍生出来的。所以邻里的贫穷这个是后来耶稣讲的，就是窄门，但是也是基督徒一生的路，邻里的贫穷。如果你邻里面不贫穷，没有达到邻里贫穷，你没有主观上你没有这个认识，后面所讲的特质就不会在你的身上，不会在基督徒身上彰显出来。那么这一节的经文最主要是告诉我们，天国的哀痛彰显了邻里的贫穷，得着属神的安慰。我们 今天所处的这个世界，对于这个哀痛，对于悲哀，有不同的思想和哲学。那么这些思想、哲学呢，反映在我们所处的文化社会中。那我们知道有一部分人他是不要面对哀痛的，他不喜欢悲哀的，他们只喜欢看到并且要追求那些正面的阳光的人生。他们认为哀痛是弱者的表现，是不幸的，是阴暗的，是丢脸的，是失败的象征。所以他们把生命放在追寻快乐和安慰上面，要逃避一切令人哀痛的事情，他们不要去看那些不好的事情，不要去面对。这就是我们尔湾周围的迪斯奈乐园的成功的原因，因为这也就是那些好莱坞电影文化的真正的核心，娱乐。许多人都把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工作日常生活之外，都会放在娱乐，追求快乐和安慰上。因为我们要有正面的思想，哀痛呢会把你整个人打倒，让你失败，所以要去追求快乐，不要面对哀痛。那么另外一部分人呢，他带着一种哀痛无奈的活着，他们认为世界的本质就是悲哀的，因为无论任何人不管是谁都要面对和经历，只要你活的年纪够长，你必须会经历苦难病痛以及最后不可避免的死亡。他们对这样的世界感到非常的绝望，无论科学和这文明都无法解决这些痛苦、苦难、病痛和死亡，所以他们背负着这种哀痛，在内心愁云密布之下的压迫之下过生活。通常这些人是哲学家，或者是宗教人士，或者是那些真正在生活上经历了许多的痛苦的事情，甚至得忧郁症的人是没有盼望的，随时都有哀痛，情况只会越来越坏，有一天就活一天，那么就活在当下吧。这是一部分人无奈的带着哀痛活着。但是大部分的人呢，是在这两个之间跑来跑去的，多数人都在悲伤、哀痛、快乐和安慰之间来回奔跑的。忙碌的工作，面对着生活的重担，忙碌的面对人生一切的苦难痛苦，然后立刻就去寻找安慰。没有工作的人忙着安排各种打发时间的工作活动，这多数的都是忙的，不要也不需要去思想这个讨厌的挥之不去的问题，不要想那么多嘛，反正这就是人生嘛，这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但是不但是我们的周围的世界的现象，这种现象你会发现许多人到教会都是要得到安慰快乐，他不是要来思想哀痛的。所以教会为了迎合这些世界的思想，教会的讲道、敬拜和传讲的福音很自然的就融合了迪士尼乐园、好莱坞电影的这种娱乐的模式。因为教会呢，不是要花钱就可以来娱乐的地方，可以听到很多的信息，让人忘掉这哀痛的信息。每一个星期来到教会打一针，恢复一下，再回到实际的工作中去面对你生活中的痛苦吧。但是耶稣在路加福音6:25谴责这种欢乐的心态和行为，他说：“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看到了吗？这不是祝福，是咒诅。只知道嬉笑欢乐的基督徒不是天国的百姓。 耶稣告诉我们，有福了那些哀痛的人，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主耶稣要这样祝福他的百姓，要把这样的生命特质赐给基督徒。没有一个天国的子民不是哀痛的，这是教会蒙福的光景，是完全与世界的文化和思想相反的思维。那个解经王子、讲道王子中马田 Martin Lloyd Jones 说，整个世界的生活都是以快乐为主轴的，所以我们要仔细的思想我们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的祝福。这个祝福，哀痛的人他们必得安慰，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要从哀痛这个字来思想，然后我们要看圣经告诉我们哀痛的源头是什么，然后我们要从很多的圣经的教导和圣经的人物，从圣经里面的那些天国子民的生命的特质来看耶稣在这边说的哀痛是什么意思。那么哀痛这个字呢，在新约里面这个希腊文出现了15次，在13节经文里面也被4次在福音书里面翻作哀痛，就是竖心旁一个动作的动，然后在其他的书信里面翻成哀痛，就是痛苦的痛，还有忧愁，还有悲哀，翻成了不同的中文。其实希腊中文中间这个哀痛跟悲伤这个字一共有9个字可以表示这种情绪的，但是在这边马太福音用的这个是一个最深刻的最严厉的情绪，悲伤。如果我们按照去查这个圣经字典的话，圣经词典说这个哀痛这个字有2种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它对人的死亡，我们的亲戚朋友家人的死亡感到非常的哀痛，用这个字。另外一个呢，是因为经历的某种的环境和情况而感到哀痛，有这2种的情形。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什么是这个哀痛的源头。就我们会发现这个哀痛是神所命定的。传道书3章告诉我们，3章4节和9到10节说，他说传道者说，凡事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第9节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看上帝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原文是说，我看见神把这些事情，这边讲的世人是亚当的儿子，把这些东西给亚当的儿子，把这些事情，把这些 business， 英文翻成 business， 把这些事业给这些人，让他们忙碌。所以传道书的作者在背景来看的话，是说他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劳苦、哀痛、跳舞的现象，都有定期定时的，是神要世人劳碌。劳碌的原文我们刚刚讲是事业或者是生意 business， 所以人类就活在哀痛和哭、跳舞和欢笑之间的劳碌之中。他们为他们的生活、生命所追求的一切，都是这两个之间跑来跑去。神要人类看到了他们的生命的是虚空的，在这两个中间的虚空。哀痛的源头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哀痛的源头是人类的罪，是罪的起源。因为传道书作者他把这个 这个事业，把这个忙碌的事情他给了这个亚当的儿子们。所以我们就回到创世纪去看，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人类的元首亚当犯罪了之后呢，神就对亚当和人类的元首做了，和整个人类做了一个处置。除了那个福音之外，三章十五节的福音之外，神咒诅了，神没有去审判，没有把人类灭亡，但是他咒诅了这个人类。他咒诅的是什么呢？他宣告了全人类的咒诅：女人的怀胎、生产的苦楚、恋慕丈夫、受丈夫的管辖；男人终身劳苦、汗流满面为了糊口，以及人类身体的朽坏。身体的朽坏、病痛和死亡，使得一切的事物变得虚空。人生就是在劳苦、哀痛和欢乐、高兴之间的一个虚空。所以这是传道书的主题告诉我们的。那我们追溯到这个哀痛是人类受到罪污染以后神给人类的一个咒诅。神命令的苦楚，哀痛的源头是罪，这是人类的罪受到苦楚的咒诅的结果。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了人类因冒犯神的律法所受的咒诅，天国子民的哀痛不再是咒诅，而是一个祝福。所以为了与世界的咒诅的这个哀痛呢，我们要做一个区别。我们可以称马太福音的哀痛做天国的哀痛，不是世界上的哀痛。松马田说，耶稣是在描述一种属灵的思想的情感的状态，这种性情是与天然人天然的本性是对立的，这是世界上没有的性情。在今天的教会中，这是中马田说的，几乎看不到这种性情。我们在中马田那个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的教会看不到，今天二十一世纪的教会更看不到这种性情。而我们今天感谢神，让我们来思想天国的哀痛。我们要从圣经的人物来寻找，从这些天国子民的性情中来看这个哀痛的特质。我们先看大卫的哀痛。圣经中描写最多的属灵的状态的人可能就算是大卫了，许多的诗篇都反映出他在神的圣灵的引导下内心所激发出来的这种状态。大卫有的时候他会为他的孤独，他觉得神离开他了，他以泪洗面，他因为神把仇敌交在他的手中，他高兴的流泪，他常常因为沮丧流泪，因为病痛流泪，他因为心灰意懒失望而流泪，他因为仇敌攻击他而流泪，他还为他的儿子，那个要杀他的儿子，那个叛逆他的儿子，要篡他位的儿子加沙龙的死而痛哭流泪，连他的旁边的士兵卫士都看不过去，一个作王的居然为一个叛逆他的儿子在那边痛哭流泪。大卫是一个情绪充沛的人，他是一个哀痛的人。但是呢，大卫其中有一个经历可以超过，是最深的经历，超过他所有的哀痛，就是他为他的罪的哀痛。大卫的诗篇表达这种哀痛是一种最深的痛苦。 你可以听他的文字讲的，诗篇三十二篇：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我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的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 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诗篇32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主日来敬拜的时候，一定要有认罪悔改赦罪的祷告。这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习惯。大卫对他的罪非常的有认真，非常的敏感。他不认罪的时候，他是非常痛苦的，整天哀恨而骨头枯干。他的内心的痛苦使他整天没有力气，好像骨头都干了。这是圣灵的责备，你的手在我身上沉痛。神的手在他的身上，他的全身僵硬，好像夏天在烈日之下的地一样，那样子干旱。这是大卫对他日常生活中的最深刻的感受。那我们知道大卫乌利亚的那个事件，神给大卫一个评语，说大卫是一生中都没有违背过耶和华一切的吩咐，除了乌利亚那个事件以外，他是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在这一件乌利亚的事件上，大卫认罪的祷告，他是这样说的。大卫在那个时候他知道他的过犯，他说诗篇51篇，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的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的眼前行了这个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这第五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了罪。他认识到他最根本的罪行是他在他的罪性，他生出来就有那个罪性。大卫在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知道他的本性，他的罪性是天与生俱来的，他的天生的罪性，因为有这个罪性才会有这个罪行。所以大卫是一个哀痛的人，他为自己的罪感到哀痛。他的确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他的邻里贫穷反映在他为他自己的罪的哀痛的上面，所以这两个是没有办法分的。中马田 Martin Lloyd-Jones 说，教会历史的复兴都是从教会的内部开始的，并且是从基督徒的生活开始的。今天基督教的问题有两个极端， Martin Lloyd-Jones 讲的，一个的极端呢是虚假的清教徒主义，是一种外表的敬虔。敬虔不是在外表痛苦的悲惨的样子，拒绝很多很自然的生活上的正当的事情。那么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为了要吸引非基督徒而表现出一种非常快乐的样子，活力充沛的样子。他说今天的教会的问题是在于两个，一个罪的教义的缺失和喜乐的肤浅的观念。基督徒对罪的教义有不完全的认识，不是不知道，而是不完全。对自己的罪没有深刻的认识，以及误解了基督徒喜乐的真正的本质，所以无法理解神的祝福。这样教会就在福音的事工上失败了。这是中马田20世纪初讲的。因此有那么庞大的福音事工，不论是大型的小型的，虽然都称宣教数字上的成效，但是实质上没有在深处改变生命。所以这是中马田在为基督教把脉。 John MacArthur 牧师说，当我想到今天的基督徒，我心里面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那就是哭而不是笑。我的心里感到忧伤，看到教会的基督徒在基督教的名下所彰显出来的轻率、愚昧和糊涂。John MacArthur 讲， 以西结书第九章三到十节讲到神审判教会，教会要审判那些没有对教会的罪哀痛的人。你记得以西结那个时候，他神叫那个身穿细麻衣，腰间带一个墨盒的人，在这个耶路撒冷，就是那个时候的教会里面走来走去。如果那里面有很多人，他在为教会的这些可憎的事情哀哭叹息的人，你把那个记号用这个墨在他记上额头上画一个记号，走遍耶路撒冷。然后他说，其余的人可以进行击杀，你的眼不要顾惜他们，不要可怜他们。这是神最后对教会的审判。以赛亚书讲到同样的情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谁知人道欢喜快乐，杀牛宰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所以耶和华默示说，这个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能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你会说，啊，这个是旧约嘛，新约是要喜乐的，你旧约过去了。但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不是新约吗？刚才提到的路加福音，嬉笑的人有祸了，不是新约吗？雅各书四章第九节说，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要你们升高。所以新约旧约是一致的。这个 John Stott 斯托德说，承认罪是一回事，但是为罪感到懊悔哀痛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他讲到的是一个主观上的生命的特质的转变，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是一个最大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是天国的哀痛，当基督徒邻里贫穷的时候，他一定会为自己的这个最深刻的哀痛。基督徒没有为自己的罪感到哀痛的原因有三个：对罪的教义的理解有缺失，对喜乐有不正确的观念，在自己的生活的遭遇中没有认识到圣灵的带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性。那么这三个原因其实是出于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对真理有不正确的认识和缺失。因为世界上的人没有这种认识的，这个生命的本质不是世界上的性情，只有在圣经上我们才读得出来。那我们看约伯的哀痛，约伯在受神的实验和管教以后，他认识到他隐藏在他自己那个里面那个良好无可指责的行为的背后的那种骄傲和无知，神把他借着他的管教的苦难浮现出来了，在约伯的生活的环境中让他浮现出来，他的遭历中浮现出来了。所以约伯到最后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是邻里贫穷延伸出来的天国的哀痛，这是一个心意更新被变化的基督徒的心理的写照，这是悔改真正的意思。那我们看保罗的哀痛，罗马书第七章24节，他为他自己的罪性和罪哀痛，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最有名的一句经文。那么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基督徒生命中的某一个阶段， 过了这个阶段，到了第八章，保罗顺着圣灵致使身体恶行，他就没有，他就不痛苦了。其实不然，因为在第八章二十二节，他说基督徒有了圣灵初结的果子，还是会心里叹息。所以保罗在第八章里面，他仍然哀痛。哥林多后书五章二节，我们在这个棚里，就是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叹息，深想得到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所以保罗一直在他的肉身的里面叹息。基督徒与自己的罪的征战不是一次性的，基督徒每天都会与自己的罪和罪性征战，直到我们见主的那一天。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讲的那个新生命的样式。新生命的样式，第一个是与罪征战的基督徒的生活。如果基督徒停止与罪征战，就会活在罪中，而且他不认识那是罪，就结不出圣灵的果子。Yeah, 我外面可以有一些外表的敬虔，而且也没有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就会成为有敬虔的外貌，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所以基督教就跟所有其他的宗教一样，只是在外表上有一个敬虔的外貌，也许做得到一些好人好事，甚至拿到奖章，但是在天却不是天国子民的生命的特质。天国的贫穷，邻里的贫穷和天国的哀痛，都是一种属灵上面操练得来的生命的本质。保罗他不但为自己的罪哀痛，他为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的罪哀痛。他说，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上帝叫你们，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这里用的忧愁就是哀痛，同样的一个希腊文字，马太福音我们今天的章节同样的字。保罗为哥林多教会人的罪哀痛，他也为以色列人哀痛，以色列人的得救哀痛，罗马书第九章。还有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他离开了那个以弗所的教会，在他跟以弗所的长老最后叮咛他们，因为他讲到他知道以弗所的教会，他以前就受到这种不纯正教导的引诱，所以保罗说他昼夜不住的流泪，劝告长老们要持守他的教导。所以你知道保罗是一个哀痛的人，这个是天国的哀痛。那么耶利米的哀痛，先知耶利米被神呼召向旧约的教会传讲神的审判的信息，要临到了那个时候的教会的时候，他流着泪讲道的。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泪为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因为他自己对他自己的罪很敏感，所以他看到四周的教会的光景里面那个哀痛。那么我们知道最哀痛是主耶稣，他为拉撒路的死哀痛。他知道拉撒路等一下会复活，他为什么要哀痛呢？因为他知道死亡的咒诅，他知道这些人活在这些哀痛这些病痛之中，他为拉撒路哀痛，他也为耶路撒冷的百姓拒绝救恩他感到哀痛。所以天国的哀痛到底是什么？有一段经文是最好的，哥林多后书七章，哥林多后书七章九到十一节。我念第九节，我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 忧愁是因为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懊悔这个字原文是什么？ Metanoia， 悔改。因为你从你的哀痛，从你的忧愁之中，你生出了你的悔改来了。忧愁哀痛不是目的，悔改心意的变化的更新才是目的。你们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为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就生所以你的忧愁跟你的悔改跟你的救恩是直接连在一起的。世俗的忧愁叫人死，你看到没有？世俗有个忧愁，有天国的忧愁。你看十一节，你们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恕、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所以哥林多教会虽然行为上有缺失，经过保罗的教导、圣灵的恩典之后，他们懊悔了，他们心意变化更新了，都表明你们自己是洁净的，所以他们被洁净了。所以你看到那个时候的教会的悔改、生命的转变。所以保罗在这边等于是在解释天国的哀痛，依着神的意思就是顺着圣灵，不顺着本性，悔改、心意变化、更新。所以天国的哀痛跟成圣生命中的新生命的样式之间相关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天国的哀痛就是认识到灵里的贫穷、灵里的破产，对自己的罪感到深刻的忧愁哀痛，并且也为教会的罪忧愁哀痛，为整个人类的罪忧愁和哀痛。依照神的意思忧愁是天国的哀痛，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后面他得到了安慰。那么属天的、属神的安慰是什么呢？属神的安慰是什么？第一个，天国的安慰是建立在称义的基础上。神已经在基督里面赦免了我们的罪，并且把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虽然我们刚开始我们的灵里的贫穷、我们的信心非常的小，像一个芥菜种子一样，但是那已经让我们进入了天国的门。这是我们的基础，因为是基督的义，这是基督徒的安慰。马丁路德在他的这个95条论纲，就是他贴在、钉在那个威廷堡教堂门口，产生整个宗教改革的那个提纲里面，他说，基督徒整个生命是一个连续的悔改和哀痛，悔改和为罪哀痛的安慰是称义。我们前面提到大卫为他的哀痛的诗篇32篇，但是你知道诗篇23篇他对他的罪感到他的骨头枯干的那个诗篇吗？他开始说什么？他开始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他一开始他先把根基讲出来了。他用的这一段经文，如果你们熟悉罗马书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大卫的这一段经文是保罗引用来证明因信称义的经文。所以大卫他的认罪、哀痛、悔改是建立在因信称义的基础上。大卫的畏罪、哀痛的安慰是因信称义的安慰，这是我们随时的安慰。随时你哀痛，你都可以到主的面前得到这个安慰。但是我们还有将来的安慰， 基督的安慰是来于神的应许，因为我们看到启示录最后说，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大的安慰，完全的安慰在后面等着我们，我们要进入那个安慰之中。现在的安慰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做成的，我们的哀痛是为了要让我们心意变化更新。那么还有一个安慰是罗马书照后面讲的，第八章最后讲的，基督的爱的安慰，没有办法分割的基督的爱的安慰。罗马书最后讲，有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因为在哀痛之中，我们跟耶稣基督联合，在信心上联合，在真理上联合，在日常生活的遭遇中，在我们跟罪征战中，跟他的得胜联合在一起，不可能跟他的爱隔绝的。所以基督徒的哀痛不是很垮着脸的哀痛，基督徒的哀痛的背后是最大的安慰和爱。所以许多基督徒还是这个中马田讲的，许多的基督徒正在寻找基督徒的喜乐，但是都没有找到，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他们必须深刻到认识到自己的罪，否则无法经历基督徒的喜乐。他们不喜欢罪的教义，他们非常强烈厌恶罪的教义，反对这样的讲道。他们要喜乐，但是不要承认罪。中马田说这是不可能的，你得不到的。哀痛是祝福。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那我们如何要得到这个祝福。我们要先看负面的有什么的阻碍。第一个阻碍，负面的阻碍，我们要认识到有什么东西阻隔在我们的面前。第一个，喜爱罪恶，也就是说我们喜爱这个世界，我们体贴我们的本性。雅各书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吗？凡是要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了。所以我们的本性是喜欢这个世界的，世界上的一切短暂的事物可以带来我们短暂的喜悦，我们追求那些东西，这是天国生命头号的大阻碍。第二个，厌烦真理，喜爱满足自己欲望的道，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着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要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语言。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他不是要到教会，他不是要来去寻找真理的，他是要听迎合他自己的道。一个礼拜工作了六天，一到教会你讲哀痛讲罪，是很难听得进去的。这是天国生命的阻碍。还有一个就是自大和骄傲，对自己的想法自满。我们听到许多人说，我不要听这么多的大道理，我已经觉知了，我当初我就从那边呼召，我就走到台前了，我觉知了，我信耶稣了，神是爱，这样子就够了。我们又不是神学家，不要懂那么多的大道理。我还听到一个基督教，不是讲那么多神学，基督教是膝盖的基督教，基督教是真心的跪着祷告流泪，这才是重要的，你要出去传福音最重要的。但是这些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无知的、自以为是的、自大的、骄傲的，这些都是天国生命的阻碍。那么第四点， 另外一个阻碍就是拖延懒惰，看不到生命时间的宝贵。我们常会自己说，哎呀，等我有时间了我再来好好读圣经吧，等我有时间我就去做。雅各书第四章十四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的生命是神量给我们的，除了工作休息娱乐吃饭之外，我们花了不少时，我们花很少的时间在学习真理上，除了主日崇拜的三个小时，有时候还认为其他的时间我们还缺席，再加上崇拜的时候和听到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实在很累，所以我们也会恍神打顿，无法专注。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真正在学习真理的时间上是非常非常的短，真是如同一片云雾。拖延懒惰是天国生命的另外一个障碍。另外一个就是喜爱嬉笑，对神没有虔诚敬畏的心。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欢乐是以主轴的，所以呢，很多人来到教会，他不要听这些信息，要嬉乐，要欢笑。所以这个也是第五个阻碍。那我们现在谈谈，如果你要得着这些生命特质，你要正面的有哪些我们可以做的呢？第一个，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因为他是福音，所以你要不住的祷告。你渴慕这样的生命吗？你渴慕你是要成为一个真的基督徒吗？你要变成一，不要做那个假的基督徒吗？你必须要祷告，求神赐下渴慕和悟性。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福音，不是律法，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我们要为此祷告，求神给我们一个渴慕真理的心和一个谦卑的心，使我们有悟性领受基督给我们的教导，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看到自己邻里的贫穷，为罪哀痛叹息哀哭，让我们的额头上被圣灵画上记号，免于在审判中被神绝灭。第二个，我们要认真学习，我们要善用自己生命还剩下的时间。我们知道基督徒是在白白的恩典之中，我们是活在福音之中，是白白的恩典，但是基督徒也有责任，所以我们要有智慧，知道如何善用时间，要保守我们的体力来学习真理。对于对真理没有一个深刻入骨的认识，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今生还有没有下一次的机会来思想马太福音，来思想登山宝训。我们不知道我们今生还没有机会来仔细的思想罗马书。在我们见主面之前，我们应让我们珍惜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这些短暂的学习他真理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的让我们看到你要赐给我们的祝福是跟这个世界的思想和潮流完全相反的。主，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得到你的祝福，我们也畏惧你的审判，所以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心怀意念，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得着你属天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